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利未记21章。21章和22章是神对祭司所讲的话，祭司也要全然圣洁，因为耶和华是圣洁的。利未记的主题就是圣洁。1到17章是讲与神和好的方法，一个罪人是被定罪污秽的，怎样与神和好，怎样站在圣洁的地位当中认识神，是借着献祭的方法。18章到27章是讲与神同行的方法，按照神律法的要求细致的应用的启示，使生活全部的领域成为圣洁。没有圣洁，不履行律法的责任，是无法在神面前站立的。18章到20章是神教导百姓要圣洁，所有的生活的时间阶段，所有生活的领域要全然圣洁。那么本章和22章就是对祭司所讲的话，祭司们也要圣洁，对大祭司、对祭司、对亚伦的子孙发出了教导和警告。在21章，圣洁这两个字啊，这一词出现9次。亚伦的后代，他们是世袭制，他们要以祭司的职务来侍奉神，代替百姓在神面前献祭。神对他们的要求是极高的，我们今天讨厌要求，讨厌繁琐的规定，讨厌各样的规章和制度。在公司上班，不喜欢公司的规章和制度，因为每一间公司都有它的规章和制度。在家里面也不喜欢有任何的家规，养育孩子的知道家里会有对孩子的家规，家规有1条、2条、3条啊，第一条注意什么，第二条注意什么，第三条注意什么，第四条哪些事情需要注意，孩子们是不喜欢的。我们也不喜欢规章和制度。如果你明白利未记的主题是圣洁，你会晓得从18章一直到22章对神百姓的警戒，对祭司的警戒和教导，这些细致的条款是为了让他们保持圣洁。人不明白这些细致的条款，不明白律法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就无法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是透过圣洁律法的启示，圣洁律法的应用，才能够完成与上帝同行的生活。与上帝同行最根本的是什么？是保持圣洁。保持圣洁最根本的是什么？了解神话语在全领域的应用。21章虽然是对祭司们的讲话，按照今天来讲，不单是对今天教会里的牧师、圣职人员讲的，也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讲的。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我们要知道， 我们也是祭司，人人可以到神面前向他祈求认罪悔改，在神面前敬拜。路德也提出人人皆祭司，动摇了天主教的圣品阶级，不是只有圣职人员可以到神面前，所有的上帝的儿女皆都可以直接到神面前，可以在神的面前产生敬虔的行为。所以说我们今天读到关于祭司的这些细致的条款，也可以应用在我们所有基督徒身上，不单可以教导今天做圣职人员的，也可以教导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要来思想的是，犯罪之后的人是需要祭物和献祭的祭司。犯罪之后，人是有罪的，污秽的人要面对圣洁的上帝。回到神面前的方法是要透过祭物和祭司。在利未记，神制定了献祭的制度，也委任了祭司。而祭物和祭司的出现是为了预表将来赎罪的耶稣基督。既然祭司他预表基督，他也是担当神与百姓之间中保独特的这样的工作，神赐下更加严格彻底的细致的条款，是完全的合理的，也是必须的。虽然祭司他不是完全的，但是按照神启示的话语，应该追求完全，追求无有瑕疵，因为他是预表指向无瑕疵的耶稣基督，成就了赎罪的工作。21章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玷污自己。为什么祭司不能够去触碰死人？为什么不能触碰死人？因为呢，死是因罪而来的。在旧约的祭司制度之下，是把死尸看为不洁净的。你就晓得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祭司和利未人绕过这一个被打伤甚至奄奄一息的人，他们不敢去触碰，他是受伤的，可能会临近死亡。如果那个祭司和利未人触碰了这个马上就会死去的罪人的话，有可能他们成为不洁，无法在神面前释放。但是神也给了祭司怜悯，给了他恩典，就是对自己的骨肉之亲、直系的亲属是可以触摸。祭司既为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沾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是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用刀划身，这个是外邦人的行动。外邦人的风俗在埃及就有这样的风俗。神禁止祭司这么做，因为祭司是为首的，他是代表百姓在神面前献祭，是神设立的， 如此重要的圣职是不能够效法这个世界，不能效法世界的各样的风俗，而且这个要求不单是要求祭司，也要求以色列民。在利未记十九章那里也说，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用现代话来讲，祭司应该端庄，不能够用一些怪异的方法或者怪异的服饰来装饰自己，游寻自祭司的形象。这里特别谈到祭司是为首的，我们在想传道人首先要成为怎样的人？传道人首先怎样才能够合格？我们肯定知道是神的呼召，没有神的呼召是无法胜任传道一职。但是有一个原则，很多人没有想到，成为传道人之前应该是一名基督徒。很多传道人没有基督徒的生活就做了传道人，这是根基的不牢靠，这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应有的信仰生活的基础就做了传道人，是可悲的。因为一名基督徒他受洗归主，加入教会，委身教会，他有个人的读经，个人的祷告，他有奉献，他有圣洁生活的表现，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成为传道人才是合理的。但是很多传道人很年轻的时候，或者匆匆忙忙的就成了传道人，没有基督徒的生活，而传道人所拥有的信仰生活或者侍奉都是一种技巧，职业化，但是没有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这是非常严重性的失误。六节，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这里可以应用在婚姻的层面。祭司是神所指定的，他的婚姻要极其保持纯洁。婚姻如果不纯洁，那么祭司他的延续也会出问题。旧约的祭司的这个体系是世袭制，亚伦的子孙在神面前供职。如果他的婚姻出了问题，婚姻不洁，在世袭的这种的模式之下也会出现重大的问题，所以神要求他们的婚姻是圣洁的。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国家，如果党员的婚姻被揭露淫乱不堪的话，立马会处分。他们也知道婚姻很重要，颜面很重要，神的圣职人员更是如此。婚姻的不洁会让侍奉变得不洁，受到影响。所以第七节就特别吩咐说，不可娶妓女、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的。婚姻的要求是极其的严格的，所以你要使他成圣， 因为他奉献给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这里为什么强调祭司的儿女？儿女行淫，就是性方面的不洁，或者也可能是包括儿女敬拜偶像啊，两者都有可能。从这个文脉来看，应该是指向性的邪淫啊，行淫。因为他的女儿如果行淫，就毁坏了父亲祭祀的圣洁性。提摩太前书也说，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就意味着祭祀的儿女应该受到教导。如果在教导上出了问题，儿女们败坏，也会让祭祀的侍奉功亏一篑。那你想一想，如果教会里的牧者的儿女们淫乱、败坏、不洁、没有规矩，那么牧者的讲道、牧者的侍奉、牧者讲道教育儿女以身作则，这些变得无力，没有说服力。所以神极其的要求祭司的儿女必须要圣洁，若不圣洁淫乱的话，要把它焚烧，因为儿女的败坏让祭司的圣洁性荡然无存。在弟兄中做大祭司的头上倒了油，又承接圣职，穿上圣衣的啊，大祭司他所面对的圣洁的要求比祭司还要圣洁，因为大祭司只有一位啊，只有一位，而且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入至圣所，所以对大祭司要求更加严格，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为什么这里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是否记得在利未记第十章，亚伦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献燔火的时候被击杀，神就说不可蓬头散发，不可撕裂衣服，免得你们死亡。蓬头散发、撕裂衣服，是表明极度的悲伤和绝望。只有在悲伤绝望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一种举动，也意味着祭司不能够出现极度的悲伤和绝望。悲伤和绝望意味着不信，最终是亵渎神的行为。亚伦的儿子去世，对他来说是打击，重大的打击。儿子被击杀，怎么能不痛苦呢？神不是不让他忧伤难过，而是说不可以极度的悲伤和绝望。要知道，儿子们被击杀是出于神的公义，如果极度的悲伤和绝望，便是对神公义的不满。我们的人生当中有许多的事情，许多的困难，我们要面对人生太多的艰难选择，我们也会在各样的选择和痛苦当中有悲伤和绝望。基督徒是会悲伤的，是会失望的，也会绝望的，但是极度的悲伤和绝望会使我们失去盼望，失去对神的信靠，最终会变成不信者。 是神所禁止的。如果基督徒的脸上写下的是忧愁，言辞所表达的是人生的绝望，其实从本质来讲，已经对神不信，已经是对神的不满，这是神禁止的事情。不可出圣所，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的高于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他要娶除你为妻，寡妇或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的妓女都不可娶，只可娶本民中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辱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啊，这个原则呢，就是应用在祭司的家庭和婚姻上。为什么对他们有这样的要求？一定要记住，他们是世袭制，祭司是世袭制，只有立位人才能够供职，在婚姻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我们把这个原则更加处境化的应用，就是说，如果是圣职人员，婚姻是非常要谨慎的选择。其实，在历史中的宣教士们，他们有早期丧偶的，因为工作的压力、各种困苦，早期丧偶。马里逊第一任妻子早期丧偶，很多宣教士的妻子早期丧偶，你郭显德牧师也是早期丧偶。压力太大，困苦太多，妻子提前离世，他们再娶的时候都是非常谨慎和慎重的。再娶的时候怎么去选择，怎么去判断不是根据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是要按照真理，按照服事的原则去选择婚姻的再一次重建。今天有很多的圣职人员也有他的配偶提前离世了，再娶的时候，再一次结婚的时候，其实没有严格的遵守有一些的圣职人员，他们在再一次结婚的时候，对于这个妻子的要求很低，没有参照立位记的标准，没有参照新约的书信的原理再结婚，对他的侍奉的影响是巨大的。基督徒也是如此基督徒在选择婚姻的时候也需要慎重，慎重慎重的选择婚姻，是选择信的还是不信的。当一个基督徒在不信的群体中选择婚姻的时候，要问一问自己有没有重生。重生的人和未重生的不信者，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天壤之别。他们就好像地球人和火星人之间的不同，当然没有火星人，他们没办法沟通。所谓的相同，所谓的价值观一样，无非是肉体的价值观。如果你还没有结婚，你正想结婚，你要考虑明白，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你的眼睛已经被擦亮，愚昧的眼睛已经被除去了，你现在所选择的、所看见的是神重生我们之后的结果。你选择婚姻的时候也需要按照新的眼光去选择婚姻。有些基督徒在婚姻上非常的马虎随意并不是说你选择 非基督徒就一定不得救，不是那个意思。如果我们是重生的，我们对婚姻的选择的要求，绝对不是满足肉体的喜好，而是顺从新生命的原则。顺从圣灵就得生命，顺从圣灵的引导所表现的和肉体所表现的截然不同。肉体的追求是性格一样，做事的方法一样，爱好相同，价值观一样。当然这个价值观是世俗的价值观了，不是圣经的价值观。所以说在婚姻的选择上要慎重的慎重。教会里的结婚的困难也是有的，因为择偶的张力很大。但是我们要祈求主，为自己的婚姻祈求主，也为未结婚的人祈求主，持守婚姻的纯正，免得在婚姻上失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亚伦，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啊，为什么要求履行祭司职任的人要是一个健全的人，要把最好的给神？因为祭司预表耶稣基督，祭司在侍奉神，祭司代表百姓献祭。亚伦的这个后代啊，要把最好的给神，不要留给自己。历史上宣教士的群体当中，大部分父母是把最好的、最有出息、最有才干的孩子献给神。啊，在中国教会有很多什么样的现象，就是把最不好的、最没出息的、最难管的献给神，真的是教会的悲哀啊，真的是教会的衰退。什么时候才把孩子给神？训练不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孩子走投无路，人生穷困潦倒，这个时候才想起我是不是要把孩子给神呢？啊，都是这样的想法，那你说中国教会能有什么希望？没有什么希望。啊，父母应该是把最好的、最有出息的、最有前途的，这个家里最值得你夸口的，把这个孩子给神。啊，给神，不是说最不好的不好意思出手，动机错了，想法错了。所以才会有把最差的给神的这样的现象。在新约的意义来讲，我们都不是健全的啊。用属灵意义来讲，我们就是瞎眼的、瘸腿的、肢体有余、驼背的、折手折脚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没有重生的人，灵性都是残疾的。没有重生的人是瘫痪的，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的。没有被重生的人，就是眼瞎的、驼背的，无法在神面前站立的人。当神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健康的人，可以到神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来侍奉他，以他为神。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明白，我们未重生之前都是灵性残疾、灵性有病、不健康的罪人，没有什么完全可言。 用属灵的应用来讲，我们每一个方面皆是不健全的。而且圣经也说，眼瞎、耳聋、心蒙了油，若不是父吸引人，没有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证明未重生之前都是残疾的、瘫痪的、没有力量，眼睛看不见神，耳朵听不见神的话语，是这样的存在，属灵的残疾，瞎而麻痹。因着神的工作、重生的工作、圣灵的更新、再一次创造，我们成了健康的人，可以到神的面前。不要夸口自己多么健康，不要夸口自己多么的健壮，其实我们都是残疾的。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从残疾到了健康，从瘫痪到独立可以行走，这完全都是神的工作。最后一节，摩西小谕亚伦和他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因此祭司要求的这些圣洁的条例不单单是要让圣职人员明白，连以色列会众也需要明白。大家都明白的时候，祭司的工作才能够更正式。如果大家不明白，祭司就可以混天度日。今天中国教会的传道人的标准很低，是因为教会不知道传道人应当怎样才能够做传道人，应当达到什么要求才可以传道，所以传道的标准极低。传道人自己不知道有怎样的呼召，有怎样的水准才能够做传道人，他自己不明白，他也不会教导，因为他教导大家怎样做传道人，显得自己非常的无能。神的话语是公开性的教导，让全会众都要明白。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的教会，你的教会的传道人不教导什么人才可以做传道，达到什么标准，达到什么水准，胜任这一职责的话，其实这个传道人是有问题的。他不想共同的让会众明白监督传道这一职责。愿主怜悯我们，我们要晓得，祭司如果没有神话语的吩咐，祭司的身份和他所担负的职任也会变得混乱和不堪。不单是以色列会众会有软弱、偏离和迷失，祭司也是如此。谁能够离开神的话呢？谁能够活在黑暗当中呢？没有人可以离开神的话，没有任何人可以活在黑暗中。神要求他的百姓，他所委任的祭司要圣洁，离开黑暗，行在光明中。天父，来感谢你，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在你律法之外，你所委任的祭司虽代表百姓，也在你话语的规范之下，因为离开你的话语就是污秽放纵。愿主的话语来训练你所呼召的圣职人员，你所呼召的传道。主啊，你也怜悯我，使我在你的话语中不断的归正。你也帮助教会，使教会全体的会众对圣职人员、对传道人有更多的认识，使教会的圣职的施工上更加的健全进步。求主帮助，奉主名祷告，阿门。